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狙击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交易进阶之路，术语及公式。本篇导语阅读图表是一种交易语言，交易者必须了解时间框架，并给自己时间来学习它。第一节，溢价和折价。现在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总是想确定你的价格范围。当我说到区间时，它可能意味着两件事。前一波段的高点到前一波段的低点可以形成一个交易区间，或者仅仅是一个盘整区域的高点和低点。当我们考虑溢价和折价时，在区间高点或低点的边缘进入仓位总是风险最低。同时，在区间上方或下方进入头寸也是理想的，这取决于流动性的情况。这意味着，如果你把你当前的高点和低点在中间画一条线，如图 2.3 中所示。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是创建一个规则。我只在这条线以下买入，我只在这条线以上卖出。请记住，与此同时，我们总是在脑海中保持价格的整体方向，对于那个特定的时间框架直到某些水平。这应该始终在你的意识中。作为一个专业的交易员，你将不得不发展出一套技能来意识到图表的多个方面。不要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更容易。溢价和折价可以用在任何区间以及任何时间框架上，如果你了解其他时间框架的话。因此，你的交易能力越强，你就越容易深入到时间框架中去，把你的止损降到最低。目前，在你能够处理其他时间框架之前，坚持使用较高的时间框架。第二节，结构公式识别结构性意义是相当容易做到的。我将向你展示一个简单的公式，用于识别基于供需交易的结构点。基于供应和需求，我们可以使用他们所说的 rally, base 和 drop。rally 被认为是两个或多个看涨的蜡烛。base 被认为是一根看涨或看跌的蜡烛，而 drop 被认为是两根或更多看跌的蜡烛。即使有了这个公式，你仍然必须利用你的交易员的直觉来识别明显的摆动点。假设我们有一个看涨的趋势，我们看到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正在形成。现在，仅仅因为你看到两根上涨的蜡烛紧接着两根下跌的蜡烛，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个摆动点。用你的直觉来识别主要的摆动点，在那里它看起来很清楚和明显。当涉及到结构时，我们希望交易那些正在形成明显结构的货币对。你可以交易多变的市场，但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复杂的位置？简化你的交易，并交易明显的东西。如果没有明显的东西，那就转到下一个货币对，或等待另一天。回到 RBD 反弹、基础、下跌有不同的形式。我们有以下几种。RBDDBRDBDRBR 我们的 base 是摇摆点，或者只是一根单一的蜡烛，并且是反弹或下跌的延续。见图 2.4。因此，如果我们想识别破损结构，你需要了解我们最初的公式。在一个看涨的趋势中，我们看到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当形成更高的高点的低点被一根看跌的蜡烛所突破时，我们把它理解为结构的突破。这也会被归类为 DBR, 紧接着是 RBD, 最后是 DBD。DBR 消耗并突破了 DBR。见图 2.5。给你一个结构公式背后的想法，将帮助你在结构点不那么明显时识别它们。同样，我们只想用明显的结构进行交易，但有些时候，一个伟大的交易设置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不同的时间框架内，它可能不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供应和需求 RBD 公式。第三节，兴趣点，这些将是你在智能货币世界中经常听到的一个术语，但它们到底是什么？Obby 感兴趣的区域或 Point 感兴趣的点，只是我们正在关注的区域以及我们决定参与行动的点。但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是如何产生的。Point 是价格最有可能回调的区域。我们喜欢观察这些区域，就像在我们希望看到某种事情发生的地方撒下一张大网。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将这些 Point 减少到更干净的水平，如供应和需求块。现在，我非常宽泛的使用这个术语。吞噬形态现在有很多名字。我们的想法是等待价格达到我们的 HTF 或 HTF 较高的时间范围，通常是指高于一小时的时间范围，四小时 H4, 每日 D1, 每周 W1 和每月 MN, 并等待 LTF 或 LTF 较低的时间范围，通常是指低于四小时的时间范围，一小时 H1, 15分钟 M15 和5分钟 M5 在我们期望的方向形成。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呢？现在你应该知道了，但我还是要再解释一下。POI 是在一个结构点被蜡烛的主体而不是烛芯突破后形成的。见图 2.6。每次我们破坏结构时都会留下某种形式的 POI。现在参考我们的结构代码，如果一个基地或一个基地的蜡烛引起了结构突破，那么它们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 POI。POI 通常会被标记为结构突破前的最低需求点或者结构突破前的最高供应点。我们希望看到从这些点产生的不平衡。一旦我们看到不平衡已经产生，我们就可以从供应和需求的最原点到我们的不平衡价格行动的开端来标记我们的 POI。见图 2.7。有很多方法可以引出一个 POI。有些人使用最后一根卖出买入的蜡烛，有些人使用不平衡，所以只使用结构突破前最后一根蜡烛的主体。其实你用什么并不重要。你只需与你所使用的 POI 保持一致，并等待这一领域的反应。记住，我们在某些区域使用较低的时间范围确认。因此，如果价格行动在我们的较高的时间范围上是看涨的，比方说日线，并且我们看到一个需求水平，我们现在可以将其标记为我们的 POI。然后我们可以在较低的时间框架如 H4 上细化这一水平。现在当价格到达我们的 H4 POI 时，我们看到某种反应，我们要做的是在更低的时间框架如 H1 上观察这一行动，同时知道较高的时间范围在做什么。日线是看涨的，但 H4 是看跌的。有意思，日线是否刚刚打破了某种重要的结构？看起来是的，那么这个 H4 是简单的回调吗？回撤到什么地方？可能是对我们 H4 的 POI。 哇，价格进入了我们的 POI 并且有了反应。让我们回落到 H1 观察这里的价格。看起来 H1 开始转为看涨，我如何进入这个？好吧，我们等待 H1 的结构突破，并等待 M30 转为看跌并回调到 H1 的 POI。 为什么是 H1 POI？ 因为每次我们打破结构时，我们都会留下什么？叮叮叮，一个 POI。现在我们知道在较高的时间范围到较低的时间范围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更好的评估形势。日线看涨， H4 由于回调而看跌，但 H1 看涨， M30 看跌。我们知道 H4 创造了一个 POI， 导致日线结构被打破。如果我们理解了为什么 H4 会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假设 H1 因为这个区域而看涨。现在 H1 已经转为看涨，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我们希望看到 H1 的高点突破 H4 的低点，这意味着 H1 正在导致 H4 逆转为所需的趋势。现在 M30 是作为 H1 突破结构的回撤而出现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 M30 会有这样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正与较高的时间范围结构保持一致。日线看涨， H4 看涨， H1 看涨， M30 看跌，因为 H1 突破结构在 H4 结构点之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回撤到 M30 上 H1 的移动原点，并将自己与最好的结果对齐。好吧，这实在是混乱了。放松，这一切都会发生的。就像我说的，这是一种语言，你必须了解时间框架，并给自己时间来学习它，它不会在一天或甚至一周内发生。至少要给它几个月的时间。之所以写出来，是我想让你在脑海中直观地看到这一点。这将帮助你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图表和他们的语言。交易狙击系列第四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流动性是一个听起来很复杂的概念，但它相当容易理解。流动性对价格起着磁铁的作用。价格总是在寻找流动性。交易狙击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